良友圣经学院，异端与极端。
亲爱的弟兄啊，要为从前一切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的争辩。犹大书三节，
李月新老师主讲。
弟兄姐妹平安，欢迎你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异端与极端》，我是李月新。在这个课程个案探讨的部分，我们简单介绍了一些影响中国教会的异端，分析他们教义方面的错误，还有他们在组织上、在目的上的邪教本质。希望弟兄姐妹能够明白圣经的教导，站稳真理立场，以至于面对一些宗教组织的时候，我们能够有慎思明辨的能力，能够捍卫真理，守护我们属灵的家。过去有很多基督徒看天主教为异端或者是极端，弟兄姐妹，你是不是也有这个印象呢？让我们想一想，这个印象是从何而来的？我们有没有真正的了解天主教的教义传统和天主教近年的发展和转变呢？还是因为很多人都这样说呀，所以天主教必定是异端？那这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案例，这一刻让我们一起来认识天主教，也再思天主教到底是不是异端或者极端。其实近年来有不少的基督徒开始很欣赏天主教的礼仪、灵修等等的传统，在过程当中，我们又是不是了解这些传统的来由、他们的意义呢？又如果我们接纳这些天主教的教义和传统，又会不会动摇我们新教的相关的教义呢？比如说，天主教看弥撒为圣事，有献祭的含义，宗教改革就把这个观点丢弃了。如果有基督徒提出要纠正宗教改革的主张，那么我们就要探究到底这个丢弃是不是合理，还有原因是什么。当我们要判断天主教是不是一个异端，应该用怎么样的准则呢？接下来我们就从几方面去探讨。首先，我想很重要的是认识教会历史，我们要回顾历史，正确认识宗教改革到底改革了什么？宗教改革造成的跟正教或者是新教跟天主教的根本性差异又在哪里呢？首先，我们必须承认跟正教跟天主教共同分享了1500年的历史，也就是大公教会的历史。天主教和跟正教有共同的大公信仰，也就是使徒信经当中所认信的圣而公之教会。不过宗教改革以后，天主教和跟正教就分道扬镳了。所以今天我们要问的问题是，天主教和跟正教之间不能相容的部分是什么？今天这些差异又有没有改变？首先，我们要理解宗教改革的精神是什么。宗教改革最根本的精神是把一个原本很复杂的宗教系统变回一个简单直接的信仰，回到基督，回到福音，回到圣经，回归根本，这是宗教改革最核心而且是最重要的精神。教廷和教宗的角色也是我们需要注意的。宗教改革的信念是反对天主教会在真理和救恩方面扮演了一个垄断性代理的角色，也拒绝教宗作为基督在世的代表。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我们的主是活着的上帝，他不需要人间的代理，这是跟正教的想法。至于天主教的圣礼，宗教改革者也有不同的观点。宗教改革有水礼和圣餐礼两个圣礼，但是天主教的圣礼当然不止两个，他们的圣礼观或者叫做圣事观也跟正教有所不同。天主教的弥撒是一种献祭， 严格来说，弥撒可以不需要会众，甚至不需要讲道。可是更正教的逐日崇拜是一个聚会，有会众的参与，并且会众有重要的位置。在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简称梵二之后，会众的地位提高了，但是核心的观念其实没有根本的动摇。另外，宗教改革反对用拉丁文来主持圣礼，而是采用日常的语言来翻译圣经，鼓励信徒直接读圣经，这是跟天主教不同的地方。天主教容许信徒直接读经是比较晚期的事情了，天主教比较普及的中文译本司高本只有几十年的历史。另外，天主教有告解和补赎礼，相对来说更正教鼓励信徒之间彼此认罪，或者也可以向牧者认罪，但基本上这不是告解。更正教也没有严格意义的补赎观念。还有关于天主教里面玛利亚和圣人的地位，也是很多信徒关注的。在天主教当中，圣人有一个三级的系统。另外，天主教的图像、天主教神职人员的地位都跟更正教有所不同。不过，天主教在上世纪60年代进行了重要的大公会议，也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梵二会议，在会议上进行了很多的反思和改革。要了解天主教的发展，我们必须要认识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的内容和决议。像刚才所说的，这个会议简称梵二，1959年年初，教宗若望23世就表明了要召开梵二的决定。1961年圣诞节宣布会在第二年，也就是1962年召开会议。后来正式确定日期是1962年10月11日。到了1965年年底，在教宗保禄六世的带领下，大公会议完满结束。会议上一共通过了16种大会文献，颁布了四大宪章、九个法令和三份宣言，涉及的时间和内容的广泛性对当代的天主教带来深远的影响。到底梵二会议有什么重点呢？首先是礼仪方面，梵二在礼仪上做出了很大的改革，结合不同地方的文化、社会的传统。天主教在1962年到1965年梵二的会议之前还是采用拉丁文进行弥撒，梵二之后就做出了改变了。在教义方面，特别是跟宗教改革相关的基本教义上，天主教没有做很大的调整。主要的原因是天主教相信圣教是真理的保卫者，教宗是基督在世的代表，这个观念没有改变。梵二的另外一个重点是天主教跟其他基督宗派的关系。在梵二之后，罗马天主教对其他基督教的宗派采取了比较包容的态度，称呼更正教的教徒是分离的弟兄，而不再是异端了。更正教教徒的中间或许还有一些弟兄姐妹会认定天主教是异端，甚至是大淫妇这样的说法，不过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更正教的信徒不会再这样看了。天主教和更正教对待彼此的态度是越来越包容的。我们承认天主教和基督教在教义上的分歧在梵二之后已经大大减少了，但是仍然有一些比较根本的问题还没有处理的，在一些教义上仍然需要调整甚至要改革。有关于教义的部分，待会儿我们会再详细的说明。值得我们注意的还有基督教和各个基督教的宗派有一些共同声明的产生，这是合一的尝试。从中世纪开始，基督教的宗派和教会是壁垒分明的， 但现在已经有了很大的转变。教宗若望二十三世成立了促进基督徒合一秘书处，专门为凡尔被邀请出席的基督教宗派观察员服务。凡尔指出了教会对基督宗派和东正教的交谈原则，在大公主意下扩展了彼此合作的空间，促使大家一起服务社会，为大众的公益而服务。1994年，天主教会和聂斯多留教会签署了共同声明。1999年，天主教会和世界信义中联会也联合签署了因信称义或者是因信诚义联合声明。在这个基础上，双方在2013年发表了一份文件，名字叫做《从冲突到共荣2017年信义宗天主教对改革的解读》。2016年10月底，天主教教宗方济各到了瑞典，跟信义宗共同纪念宗教改革500年。天主教认为，宗教改革500年之后，已经从分裂又走在一个复合修和的道路上了。
哥林多后书五章十八节，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愿我们这些领受主吩咐去传道的人，无论得时不得时，都专心忍耐，做成主的功。良友圣经学院与你共勉。
弟兄姐妹，欢迎你继续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异端与极端》。刚刚我们介绍过，天主教在凡尔会议之后，其实有不少的调整和改变。接下来我们就集中的来讨论一下，天主教和根正教，或者我们说基督教，在教义方面有什么同与不同的地方。谈到天主教和根正教的差异，如果我们借用梁嘉麟牧师的说法，首先我们要分辨历史的偶然性和真理的必然性两件事情。我们认定两教之间主要的差异只能够是在教义的层面，那至于历史性的错误并不是最关键的。有不少的历史学者指出，在宗教改革的过程当中，其实掺杂了很多信仰以外的因素，包括了政治上的角力、民族主义和地域主义、个人或者是家族的利益、经济动机等等。这些政治、社会、经济等等不同的元素混杂在教会历史当中。举个例子，早期的教会有关于亚流主义的教义争论和尼西亚的会议，其实都有政治元素和政治角力在其中。关于基督神人二性的争议，其实也牵涉到亚历山大教会和君士坦丁堡教会之间的斗争。当然，教义和信经绝对不是一种政治交易，这一点我们是非常清楚的。当马丁路德把95条论纲钉在维滕堡教堂门外的时候，他是一个大学教授这样的身份，他对赎罪券和相关的问题提出了神学上的讨论，希望唤醒教会正视他在教义和实践上出现的严重偏差。但是当时他还没有想到要另创一个宗派，不过后来的发展就牵涉了当时很复杂的政教关系。但无论如何，我们确信新约正典的编排和早期三大信经的编定都是圣灵的工作，是圣灵带领教会在众多历史的错误里仍然能够做出符合他心意的决定，这是我们确信的。也因为这个原因， 这些正统才构成了信仰的规范和权威，所以我们应当聚焦在教义上，这才是最根本的问题。要了解天主教，我们就要从他们的信理或者是信条来入手，也就是教宗代表整个天主教身份所发表的正式言论，包括在大公会议里面的决定。接下来我们就几方面，我们来比较一下天主教跟基督教的差异。首先，可能我们会关注的是有关于天主教里面玛利亚、天使、圣人的地位。在天主教的传统当中，玛利亚的地位很尊崇，为什么呢？如果我们回到教会历史，我们会记得在第三世纪开始，基于基督论的探讨，玛利亚被尊为上帝之母，圣子作为三位一体的第二位，在玛利亚的腹中有了肉身，他生的是人，但他生的也是神。这个观点是要抗衡异端否定耶稣基督神性的观点。天主教和基督教的学者一同撰写了一本书，叫做《合一教理》。这本书一共有五卷，前四卷都是谈到一些双方已经一致的共识，比如说三位一体，但是第五卷就讨论一些比较有争议性的问题。合一教理检讨了有关于圣母的三项的教理：第一，玛利亚是天主之母；第二，圣母没有原罪；第三，圣母带着肉身升天。但同时，作者提出了一个重要的修正，这个修正是这样的，他说，一旦以圣母敬礼变成一条信理的话，天主教教会殉道部就等于把自己放在圣经之上，来奴役人的良心，而把基督是天主与人之间唯一中保这个观念就弄模糊了。合一教理的作者又说，天主教当局也没有规定信徒必须崇敬玛利亚，到底教会能不能颁布一条没有圣经的教义为信理呢？可见天主教的内部一方面已经无意再强迫会友敬拜圣母，而也有天主教的学者提出崇敬玛利亚带来的负面影响。天主教强调他们并没有把玛利亚当神，他们对天使和圣人是敬而不是拜。天主教徒向玛利亚等祷告多于向神祷告，原因是因为他们觉得神太伟大而人太渺小了，所以就请求比较近的圣徒、天使、玛利亚代成转述他们的祷告，会更加的有效。关于这一点，我们应当警惕，因为这样的观念会使信徒亲近玛利亚或者天使多于神，这是危险的。作为基督徒，我们会彼此的代祷，同时我们认定保惠师圣灵会为我们代求，我们借着主耶稣基督的名就能够来到主的面前献上我们的祷告了。第二方面，关于天主教和基督教的差异，有关因信称义的问题。一般的印象是天主教会强调依靠好行为就得救了，而基督教讲求人的信心和神的恩典。关于救赎论，天主教教理里面提到教会外没有救恩，按正面的解释是说全部的救恩都由耶稣基督元首透过他的身体教会而来的。另一方面，天主教教理又补充，这一项肯定并不涉及那些非因他们的罪而未认识基督和教会的人。另一条教理又说，由于基督是为所有的人而死的，而人最终的呼召实际上只有一个，那就是天主的召唤。所以我们必须说，圣灵给众人提供参加耶稣基督死而复活的神迹的可能性，但是这个方式只有天主知道。刚才我们提到的这几段天主教的教理意思是什么呢？其实是说救恩来自天主，不是来自教会，但是救恩却是通过教会分施给人。 天主能够透过教会把救恩分施给人，这是正常的方式途径，也是教会可知的方式。但是另一方面，天主也会超越教会，他也有能力把救恩用别的方式途径分施给人。天主教和世界信义中经过长时间的讨论，就发觉在因信称义或者是因信称义的课题上，原来是大家从不同的角度去理解同一件事情，结果在称义的主要道理上达成了共识。于是在1999年10月底就签署了称义教会的联合声明。另外，很多基督徒会关心的是天主教有关于告解和补赎的教导。天主教对罪的理解偏向于律法性，在传统上有一点点功过抵消的观念，也有功德的观念。天主教看教廷法是一门重要的学问，教廷法关乎每一类的罪，包括了大罪、小罪、致命的罪，各种罪的严重性需要多少的补赎，这就是教廷法的内容。天主教在礼仪上其实做出了一些修订，冲淡了律法的含义，比如说把告解改成修和礼，淡化了像在法庭认罪的观感，强化了一些辅导的观念。修和是帮助信徒跟上帝维持和好的关系，但是补赎以功抵过的含义和具体的运作其实没有根本性的改变。那关于天主教和基督教的差别，我们不能不提的是有关于圣礼的教导。天主教承认称义完全是神的恩典，但是信徒还需要接受洗礼。根据天主教的教理里面提到说，借着圣洗我们从罪恶中获得解放，一切的罪恶包括原罪和本罪，甚至应受的罪罚都得赦免。所以人为获得救恩，圣洗是必要的。事实上，圣洗是永生的印号，所以洗礼的首要功用是叫人的罪恶得赦，重生得救。受洗的信徒要跟神恩合作，包括了受洗之后犯罪必须做出补赎、告解、痛悔、领受赦免，不断的行善。天主教非常强调恩典，也同时强调善行。而基督教有一点不一样，基督教强调信徒应该有成圣的善行，结出圣灵的果子。但是称义并不是靠行为，唯有耶稣基督才能够成就，连我们的信也是出于神的恩典。保罗对称义和成圣有很清晰的教导。以弗所书2:8-10，保罗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上帝所预备叫我们行的。神要求我们成圣，乃是肯定人因着恩典产生善行，但是这善行不能使人称义。神的义是因着信耶稣基督而加给一切相信的人的，这是保罗在罗马书很清楚的教导。按照天主教教理的推论，没有受洗罪就不得赦免，也就不能得救。可是圣经并没有说洗礼是得救的必要条件。那至于圣餐，对天主教徒或者是相信变质说的人来说，领圣餐前后是不一样的。所以天主教会规定每一位信徒每一年最少办一次全告解，然后再领圣餐，否则就是犯大罪了。跟正教的圣礼观跟天主教的圣事观不一样，有时候信徒因为生病或者是因为要上班无法参加每月一次的圣餐，信徒不会因此而被认为有罪。最后我们来比较一下天主教和基督教在圣经观上有没有一些差异。更正教的信仰权威是唯独圣经，而天主教重视传统。虽然天主教并没有声称传统和圣经对等，但是对于经外的传统仍然予以肯定，也相信经外传统有真理的价值。 天主教认为教会的释经权和过去累积的释经传统在解释圣经上有优先的地位。相对来说，我们跟正教论到唯独圣经的时候，是宣告没有所谓官方的释经权，我们确信圣经很清晰。如果信徒按照正确的释经方法，都能够解读和明白。凡二有一个重要的文件，教会的启示教义宪章，在里面提到圣经应当被放在首位。在凡二之前，圣经在教会生活里面并不普及，凡二之后，圣经开始普及化，更多的信徒也自己读圣经了。在天主教的神学领域，信徒的合一灵修生活上也是以圣经作为基础。这份宪章清楚地鼓励天主教徒要努力读圣经，而不是像凡二之前信徒只会念玫瑰经或者是一些祷文。总的来说，天主教确实有一些可争议的教义，但是综合来说，天主教还没有构成到异端的程度。如果我们认识天主教的历史，我们可以发现天主教的传统是很丰富的，但另一方面，这些传统也带来对信仰的挑战。无论如何，天主教核心的教义包括了三一神观、基督观、救赎观，基本上都是正确的，所以我们不能轻言说天主教是异端，只是两教在教义上确实有一些分歧。最后我想提的一点是，天主教有很多的地方值得基督教学习，比如说他们强调世界正义跟宣讲福音有密切的关系，他们对贫苦大众的关怀，他们对社会的挑战以积极批判的态度去面对，这都是值得我们基督教学习的。今天这一课我们就谈到这里，下一课我们再见。愿神赐福给你。